第二集。就像从前吧，也许是因为睡姿不佳，在床上常感到轻微的疼痛，起床后才发现那纯粹是心理作用。现在他倒要看看自己今天这番幻觉将如何烟消云散。声音的改变不过是重感冒的前兆，推销员的职业病罢了，对此他毫不怀疑。掀开被子很容易，只要把身体稍微拱起来，被子就会自然滑落。但是下一步就难了，尤其因为它宽得出奇，原本只需要借由手臂和手掌把自己撑起来，现在那许多不停向八方舞动的细腿却不听使唤，他试图弯起其中一条腿，这条腿反而伸得笔直。好不容易让这条腿依他的意思活动了，其余的腿又像脱缰似的乱踢乱蹬。千万别赖在床上无所事事，格里高尔对自己说。起初他想靠下半身下床，但这个他其实还没见过，也想象不出模样的下半身实在太过笨重，挪动起来十分缓慢。最后他发疯似的使尽全力，不顾一切的往前一甩，却弄错方向，狠狠撞上床柱下部。他感到一阵灼热的痛楚，于是明白这一下子他的下半身成了全身最敏感的部分。他遂试着先让上半身离床，小心地把头转向床沿，也轻松地做到了。尽管他身宽体重，身体总算慢慢随着头部转动。可是等他终于把头悬在床外，却不敢再继续往前挪。因为如果让自己这样栽下去，得要有奇迹出现，他的头才不会受伤。此时此刻他绝不能撞晕过去，宁可还是待在床上。不过等他同样费劲儿地恢复之前的姿势，叹着气，又看见自己的细腿彼此纠缠不休，想不出办法来维持秩序，他又告诉自己绝不能继续待在床上，不惜一切地摆脱这张床才是明智之举，哪怕希望微乎其微。但他同时也没忘记，冷静三思远胜过情急之下的莽撞决定。此刻他努力集中目光望向窗户，只可惜入眼那片晨雾实在没法给人什么精神和信心，就连狭窄的对街都笼罩在雾里。闹钟又哒地响了一声，都七点了。他对自己说，都七点了，雾还这么浓。有那么一会儿，他静静躺着，呼吸微弱，仿佛盼望在完全的寂静中，那真实自然的状态就会恢复。但他随即对自己说，闹钟走到7:15以前，我非得彻底离开这张床不可。再说到时候公司也会派人来探问我的情况，因为公司在7:00开门。于是他开始有节奏地把整个身体往床外摇。如果以这种方式掉下床，他打算在跌落时把头高高抬起，这样一来头部多半不至于受伤，背部似乎很坚硬，摔到地毯上大概不会有事儿。他最担心的是这一摔必然发出巨响，就算不致引起惊慌，却会让每一扇门后的家人担忧。但是他不得不冒这个险。这种新方法与其说是吃力的工作，倒不如说是一种游戏，只需要一直来回摇晃就行了。格里高尔已经把半个身子伸出床外，突然想到倘若有人来帮他一把，事情该有多么容易。来两个强壮的人就绰绰有余。他想到父亲和女佣，他们只需要把手伸到他隆起的背下，把他从床上抬起，再放下他这个重物，最后只要稍待片刻，等他在地板上翻身即可。但愿那些细腿届时能安分一点。姑且不论门全都锁着，难道他真该叫人来帮忙吗？尽管处境堪忧，想到这一点，他还是忍不住微微一笑。此刻他在大力摇晃时，几乎已经无法保持平衡，马上就得做出最后的决定，因为再过5分就是7:15。这时，公寓的门铃响了，是公司的人。他对自己说，几乎呆住了。那些细腿舞动得更加急促，有一瞬间毫无动静，他们不会去开门。格里高尔怀着一丝不切实际的希望自言自语。可是，一如平日，女佣随即踩着沉稳的步伐去应门。那位访客一开口打招呼，格里高尔就知道是谁了，是经理本人。为什么格里高尔偏偏替这样一家公司工作？ 只要有一丁点疏忽，马上就招来最大的怀疑。难道员工全是些无赖啊？难道他们之中就没有一个人尽忠职守，只不过因为早晨有几个钟头没替公司卖命，就受到良心的谴责，变得疯疯癫癫的，简直下不了床。就算真有需要前来探问，派个实习生来不行吗？非得要经理亲自出马，借此昭告无辜的家人。这桩可疑事件唯独经理才有能力调查。与其说是下定了决心，不如说是这些念头让格里高尔心情激动，他使劲把自己摇下床，落地时发出砰的一声，但还称不上巨响，地毯消去了几分跌落的力道，而背部也比格里高尔想象中更富弹性，因此只发出一声不至于惊动任何人的闷响。只不过他不够小心，没把头抬好，撞到了头。他又气又痛，转动头部蹭了蹭地毯。房间里有东西掉下来了，经理在左边的房间里说。格里高尔试着想象，类似今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，有没有可能哪一天也发生在经理身上，毕竟这不无可能。此时经理在隔壁房间里坚定地踱了几步，漆皮靴子嘎吱作响，仿佛粗鲁地回答这个问题。妹妹从右边房间里轻声向格里高尔通报。格里高尔，经理来了，我知道。格里高尔喃喃地说，却没敢提高音量。格里高尔，父亲在左边房间里说，经理来了，想知道你为什么没有搭早班车出发。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说，再说他也想亲自跟你谈一谈。请你把门打开，就算房里凌乱，他也不会见怪。萨姆沙先生，早。经理和气地喊道。父亲还在门边说话，母亲对经理说，他人不舒服。真的，经理先生，他人不舒服，否则格里高尔怎么会没搭上火车？这孩子脑袋里就只有公事，晚上从不出门，我看在眼里几乎要生气。这几天他没有出差，每天晚上都待在家里，和我们一起坐在桌旁，不是静静的看报，就是研究火车时刻表。如果他用钢丝锯做点小东西，对他来说就算是消遣了。譬如说他花两三个晚上刻出一个小木框，真是漂亮，您一定会大为赞赏。这木框现在就挂在他房间里，等格里高尔开了门，您马上就能看见。还有，我很高兴您来了，单靠我们没法让格里高尔开门，他固执得很，而且一定是身体不舒服，尽管他早上说他没事儿，我马上就来了。格里高尔慢条斯理，深思熟虑地说，却一动也没动，唯恐漏听了他们的谈话。